二十五章。Amen。好，弟兄，那时诸殿的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一起再读一下第一节跟第二节哈。那时诸天的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精明的。好，在上一篇信息，其实在上一篇信息第二页哈，就是第三大点第四中点，这里已经讲到，其实就是第一节。好，有十个童女，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是童女，童女是纯洁的，是纯净的，啊，是没有跟属地有掺杂的。好，它是被分别出来。好，然后呢，他们呢有灯，啊，所以他们的光景，哎，他们光景是拿着灯，也就是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世上应该是啊是一个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我们是啊，在那里发光照亮。好，那这个都是所有基督徒都是这样啊，而且他们的态度或者他们的路，他们乃是出去的，他们从这个世界出去，从这一个败坏堕落的黑暗的世界中，他们的态度，他们的路是出去的，他们不是陷在这个世界之内。好，并且他们有一个生活，是一个等候新郎的生活。好，这是一个基础，这是第一节，是也说出这里跟二十四章，刚才弟兄也分享到二十四章，他讲到两个人田里工作，两个女人在磨坊里磨磨。好，那个呢是被提的圣徒，那个是当主回来的时候还存在还在地上活着的圣徒，而在大喜的圣徒呢，就像这十个童女一样，在第二十五节。第五节他讲到新郎迟延，也就是说主回来的日子还没有，在这个我们在世的时候主还没有回来，就是新郎迟延，就打盹病了，或者是睡着了，就好像就安息在主里面。好，这十个童女是大体的圣徒的光景，大体的圣徒没有办法亲眼见到主的回来，那但是大体的圣徒都应该是童女，都应该是被分别出来，都应该是带着灯，在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中，我们是灯的。感谢主，这应该是我们的光景，并且我们也是出去，我们啊不应该陷在这个世代败坏的世代中，在这个跟一些世人一样，他们批评政府我们也批评政府，他们说什么不好我们也跟着说什么不好，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我们应该是在分别出来。好，我们是出去，并且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是盼望主的回来。好，那所以我们需要过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呢可以说出我们到底是第二节讲到是愚拙的还是精明的。 所以今天就从上一次我们有一个根基，一个起点，一个童女啊，我们都是童女，那这些童女呢该怎么样在今世要预备，在今世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好，那这一个呢，大家都拿着灯，灯里有油，但是呢却还有一个叫做器皿。所以在这个第几节，他们主啊 Amen 第四节，好，精明的拿着他们的灯，又在器皿里带着油。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好，在这个我们都是童女的，那有一些感谢主得救了，他也过生活，那有一些人他却是一个非常警醒预备的，他是在那里啊，预备油在器皿里，灯说出我们的灵，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每一个人没有问题，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灯里有油。但是呢，为什么有一些人这么我们所谓的疯狂的过召会生活，疯狂的追求主、爱主，疯狂的愿意让主来充满他这个人，让主来使用，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是一个愿意让器皿里面能够也充满油的人。感谢主。我就觉得不晓得这一段时间，这一周我们刚好读到国度的福音，我是蛮有深刻的感觉，这个好像周六应该是周六讲到国度的福音传遍居人之地啊，然后讲到这是主恢复圣徒的托付，但是我先觉得主恢复的圣徒首先要接受这国度的福音，到底我们有没有接受这个国度的福音，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接受主的管制。我觉得主啊需要常常悔改，我说啊，我没有照着灵而行，我没有常常接受这个主的管制，我常常啊可以照着我的喜好来过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因为啊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培养我们这个魂，所以啊一件事情来了，我们的魂很容易马上就做决定，好，瞬间马上就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个事情以前经历过，我就是这样处理就好，而不会说我来寻求神，我不会说停一下，停一停，慢一点，我能够等候主在那里向我的说话。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服事，这个服事也很简单，排排椅子，好，那我来了我就开始排，我也不会在排椅子的时候也不会经历主。其实当我们在任何的服事，我们在那里排椅子，我们可以在边祷告，主啊，主耶稣，今天的聚会，主啊，愿意在这个坐在这个椅子上的人被分别出来，哦，来到聚会不止人来了，身体也来了，魂也要进到状况，灵也要敞开，哦，我们在那里所有的服事，我们是不是都能够也在灵中来服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预备，哦，那这个有时候这个吃饭我就觉得，哎，我都挑我喜欢的，主啊，我喜欢好像年纪越大越会挑，哦，越会感谢主，那是感谢主，我姊妹都给我健康的 Amen， 使我再怎么挑都还是挑到健康的 Amen。 但是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的行事为人是照着我的口味，我没有在这个国度的管制范围之内。那个诗歌中就讲说，若那个要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啊，其实主在我们里面说话，他在那里规律我们，在那里提醒我们，可是都是一个微小的声音。但是我们常常啊把这个微小的声音抹煞掉了，我们常常说啊，等一等，慢一点，哎，我先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哇，这个要骂人我先骂完了你再来跟我提醒啊，我们都禁止我们把主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让他有自由。好，那我就觉得主啊，到底我们这个人是愿意顺服这个国度的掌权，还是啊我们是在国度之外。那我就觉得这一周的这个晨兴圣言是我个人是觉得很震撼啊，我觉得这个国度啊，国度的福音先传给我， 那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悔改，主啊，我实在是污秽，我实在是背叛的人。主啊，主耶稣，我实在是不够，我实在不配啊！如果有一点的福音能够借着我传扬出去，人能够得救，主啊，真是你的怜悯。好，那我就觉得在这边我们要做这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就需要看见主啊，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装备。 Amen。 在这里讲到，好，这个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精明的，啊，这个并不是说一半一半，啊，在我们主的恢复中也是非常的奇妙。像我们很多的应考，我们不是讲说，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们还是说，哎，这个像这个应考这个墨经就是100分、90分，我们没有名额限制。哎呀，这个我记得在学的时候有一次要讲到墨经，我们那时候那个年轻不懂事，这个学生们我们就提出来，哎，第一名怎么样，第二名怎么样。后来弟兄们就讲说，哎，我们不是第一名第二名，我们真的应该就是啊，尽量鼓励，然后我们不要有这个名额的限制。好，这个五个愚拙，五个精明的，乃是说出啊，这个五就是啊，四加一，啊，人是受造之物，是四，啊，这个四活物，讲到这个受造之物，那一是独一的真神，人没有神呢，是没有办法负责的，我们是不可靠的，唯有神才可靠，所以我们必须要加上神。所以这里就是啊，五个愚拙的，五个精明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负责的。好，要精明，要愚拙，在乎我们。当然主在我们的里面催促我们，鼓励我们，加我们力量，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精明的童女。在主他的救恩是在救恩是向我们敞开的，他的呼召也是在那呼召所有的得胜者，只要你愿意就能够成为这个得胜者。那因此到底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得胜者呢？我真的觉得说，在看到这个许多的圣徒，我就真的很有感觉，我们的确在过社会生活，我们可以过得稀松平常，我们可以像工会一样，哎，我们就是来听听道，我们就是啊，来这个这个好一点的摆一点奉献，好，这个好像我也还蛮爱主的。但是呢，只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预备油在你的器皿里。那我就觉得主的呼召是高的，他要得胜者。所以当我们在那里，我记得我们之前，我们就是上一个，应该讲上一年度，我们讲国度，这个是要需要操练，啊，那这个为什么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他们那么认真的操练？啊，你看这个 NBA 或者是什么什么美职棒大联盟，啊，这个王建民，一方面当然他们进到那一个等级里面，他们的薪水，这是关乎到他们的薪水，所以他们会非常的认真的操练，啊，那个也是一个荣誉。哎，他们对于那个，他们要控制他们的体重，控制他们的饮食，控制他们的体力。在球季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比赛快要到的时候，他们应该把他们的身体调整到最尖峰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大考，是在末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这一个考试就关乎到我们的命定。到底我们是啊被主称许带进去，就是啊第十十节，他讲说第十三节，哎，等一下，对不起，好，第十节，同他进去赴婚宴。好，这些精明的人，有预备的油，有预备油在器皿里的人，他们是预备好的人。他们预备好就能够同主进到这个婚宴，进到那个享受的。然后其他不精明的呢，这些愚拙的，他的结局，他去买油，他还要去预备，等他回来的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主啊， Amen，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为着这一个大考， 我们需要预备。我就觉得这个国度的信息一再的读，从去年这个这个样子一直的读下来，然后又刚好这一周，我就觉得主啊 ，Amen， 需要常常的悔改。哦，这个真的尼弟兄讲说，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舒服。我们要这个离开一下，真的很舒服。你看弟兄姊妹，你何必今天现在这个时间，主日上午都已经聚会，都已经这么的摆上了啊？中午可能为着中午的哀宴，姊妹们也都做菜啊，还要洗碗筷，真的好辛苦。结果呢，下午，哎呀，这个主日下午可以好好休息。真的，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就立刻舒服。真的，我们会很舒服，就是过那一个舒服的生活。但是这却没有预备有在我们的器皿里。主啊 ，Amen， 真的是。当然，今天上午在预备波饼聚会诗歌的时候，就是找到一首诗歌，这个让我真的是得到安慰。就是诗歌746首，这个国度是里面的统治，因为我在那里读这个国度，啊，国度是什么？国度是管制、掌权。我就想说，你想想看，在掌权之下，如果我有权柄，不是很舒服吗？对不对？我有权柄，我可以，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却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也就是说，我不能做什么。你们当然常常我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不服这个权柄，是一个背叛的。但是呢，这一首诗歌，清早今天早上我就在找诗歌的时候找到这一首，我就觉得，哎呀，实在太棒了。这个在第4节讲，借着他在我心执政，他将生命向我供应。当我让他做主做王，我就得享他的丰盛。哎呀，当我在这个掌权之下，我就有一个享受。哎，我让他掌权，我是一个安息的。哦，其实能够停下自己，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然后呢，哎，这个370几首，乃是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 ，Amen。然后让你定变化，使我托自己。啊，哎，你让圣徒配搭，成为你的居所，你居所。也安家 ，Amen。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何等甜美安息的生活。好，我那时候一开始真的这一周来，一直觉得国度真的是主啊，感谢你。甚至还有一首诗歌 ，Amen。我几乎要求停止你手，当我觉得我已无力再受，但是你是神，你怎可以让步？求你不要让步，等我来顺服。好，的确我们会有一些的光景，会有一些的期望，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个国度的意象要定住我们。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过一个舒服的生活，但是我们愿意为主撇弃这一切，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奖赏，有一个盼望，愿意这个一切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那里预备好，这个常常我们都没有预备好，这个什么时候，这个每一个考试，这个每一次的大考啊，这个问一问青少年，通常大家都讲说，哎呀，如果再给我一天，如果再给我3天，如果再给我一个礼拜，我书能够读好。实际上再怎么样，好像都不容易预备好。但是主现在宽容我们，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天呢、啊。Amen。 那当然另一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啊、这一段时间有几个安息聚会，我们在那里参加，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圣徒都是非常的在那里把他们自己摆出来、Amen、我们就觉得主啊 Amen， 他们在那里，他们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能够啊更多的在我们的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预备，使我们能够盛装油，能够预备油在我们的器皿里。我就觉得主啊 Amen， 愿这国度的意象定准我们每一个人。 Amen。
我们唱一下刚刚司仪所提的273首好不好？273。神，你正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 忠心侍奉的人日少一日，误会增加，清白逐渐消失。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
真实不如前。
你使我钱少，好叫你更加甜，
好叫你旨意
比钱更甘甜。
好，我们只唱第一节第二节。消失，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
纵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甜，好叫你旨意比前更甘甜。
第二节，
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这话语真实不如前。
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甜，好叫你只有一千更甘甜。阿们，感谢主，主把我们摆在主的恢复的里面啊，爱主的人越来越多啊，感谢主。那一面来说呢，我刚刚很摸着四一所交通的，我们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尤其是第四大点，我摸着门就关了啊，弟兄姊妹，当主来的时候门就关了啊，那个时候我要问我自己，我是在门外还是在门内啊？当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一个一个被主接走的时候，他们离世的时候，门就关了。我要问我自己，到那个时候，当我被主接走的时候，我是在门内还是在门外？啊，那1948年的时候，对李弟兄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他里面非常的感觉到主要回来了。他在电视上的影片看到啊，很多的埃及人拿着新式的武器，但是把新式的武器丢在地上，一个以色列士兵追赶许多的埃及人，应验了出埃及记23章28节的一段话。我差遣大黄蜂啊，在他们前面把什么把西魏人、迦南人从你面前赶跑啊。这些话鲜活的活在李弟兄的面前。1948年，亡国了25个世纪的以色列国，他们复国了。那个时候，李弟兄就感觉主要回来了，我必须是什么？我是一个必须预备好的童女。啊，那今年的2月6号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永康发生大地震啊！那个时候其实地震我不怕，我就怕当我被压在下面的时候，我在门外还是在门内。但是我跟主讲，主啊，我100%我是在门外。主啊，我那时候我说，主啊，不单是给我一个渴慕追求你的心，也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够用的年日，使我们在地上能够生命成熟。好，那这个昨天礼拜五早上，我和一些兄长们去看李道君弟兄。李道君弟兄现在90几岁了，得了帕金森症啊，手会不停的抖。但是当你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哎，就算是门关了，我们这位弟兄是在门内的人，他已经是个预备好了的人。一个得帕金森症的人，他的说话满带着恩典，满带着膏油。他从头到尾说话，我们去看望他1个小时，但是他说话的时间，他的体力够不上15分钟，他就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祝福，好像老雅各
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祝福一样。很多的问题我没有亲自问他，但是很多的问题就在他的祷告当中，在他的交通当中都一一的得到解决。啊，这是一个灯里有油，器皿里面满带着油的一个精明的童女。啊，地上的考试是告诉你考试的日期，不告诉你考试的答案，但是属灵的考试已经告诉你的答案了，他不告诉你考试的日期。什么时候主来了，考试日期到了，但是呢，哎呀，明明一加一等于二，我竟写一加一等于三，我要哀哭切齿。什么意思？哀哭切齿就是这一题我明明会的，这个答案这个赏识是明明属于我的，我却把它答错了。弟兄姊妹，主在地上一天一天过一天的，借着召会，借着弟兄们的说话，把他所要的答案都一一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啊，考试临近了，哈、啊，我们就什么欢喜快乐作答，我们就应该进国度的。什么是哀哭切齿？我记得陈群弟兄他表演一个一捶胸顿足，这题我明明会的，我竟然答错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明明有得胜者的基因，我们明明里面有得胜者的生命，我们应该是得胜者，结果门关的时候，我竟然主说我不认识你陈良培。哇，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主啊，你明明告诉我答案，我为什么没有去实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生命气息不在我们手上啊，什么时候门关了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去见主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我和世纪弟兄在这篇的信息的第一个负担就是时间我们不知道，只求主怜悯我们，掌握住现在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分一秒我们都不浪费。警醒的意思就是让什么？让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弟兄姊妹，这段时间我手背去做复健，哇，那个中医生扎得我好痛，痛的过程我实在是想不起主的话来。好，我就感觉主啊，我对你的话积存好少。人生有七个丰年，也有七个荒年。什么时候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眼睛看不到字的时候，我们耳朵听不见弟兄们说话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人生荒年的时候。那我们要问我们现在，在我们还听得见还看得到的时候，我是怎么预备我人生的七个丰年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现在我们还能走，我们还能记忆得住，我们还能够背经啊，我们还可以积存主的话的时候，我是不是掌握住每一分每一秒啊，来预备我人生的七个丰年？当我人生到了末了的时候，也许我躺在病床上，我不能够回想，我也不能够动作的时候，我不能够参加聚会的时候，那是我人生荒年的来到。但是我里面满了什么？满了生命的粮仓，我就预备那个七个荒年。我记得一个稻穗要成熟的时候，那时候李弟兄在他的注解里面讲到，在会分里面注解讲到说，日头那个日头的炙热会让这个稻穗啊成熟或是枯萎。那个时候的稻穗它不能够再吸收地里的养分，它必须凭它里面的东西来什么抵挡那个日头的炙热，以至于这个稻穗能够成熟啊。当患难的日子，当艰难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满了生命的粮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力气再读主的话了，我已经看不见主的话了，我也听不见主的说话了。但是在那个艰难的日子，在那个日头正炙热的时候，就像李兆军弟兄一样，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杨梅弟兄，我已经不能进职了啊，现在呢，但是我很享受年轻弟兄姊妹给我的反哺啊，我喂养他们，他们现在他们的话语能够供应我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享受他们的供应啊，等候主的再来啊。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是不是现在的积存能够耐得住那日的日头的炙热，使我们是一个一般等候主再来的成熟的什么成熟的稻穗啊？就在于什么？就在于我们现在把握光阴啊，赎回光阴。好，所以说第一个负担，弟兄姊妹，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啊，不让这个门就关了。好，我们看第五大点。好，第五大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为自己买吧。好，弟兄们，第一个终点， 好，姊妹们，第二终点。第三终点，我们一起来。我们每天阿们，第一终点，第一小点，姊妹们。好，第二小点，弟兄们。
我们需要因基督将万事看作灰尘，为了赢得他，给人看出在他里面，并认识他。
好，当我们要买油，让我们的器皿里面带着油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的自己的光景。好，有时候我聚会的时候，一聚会里面，好，不聚会里面不平安，聚了会里面感觉好下沉。啊，传福音啊是我的责任，不去吗？好像说不过去，一去吗？一看到陌生人就感觉，哎呀，主啊，又要传福音，好像是一个重担。这就说出我的光景，我的灯快灭了，我的灯不会灭掉，因为灯里有油，这个油是不会灭的。但是呢，灯快灭了，我就像老以利那个时代，哈、啊，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意思是已经快要准备灭了。这就说出我们器皿里面没有油啊。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珍赏他是无上的宝贝啊。弟兄姊妹，在雅各书里面，当别人问哎这位苏拉密女的时候，他问一句话，他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长处呢？”啊，弟兄姊妹，你对基督的享受，你对基督的珍赏，有没有跟别人不太一样呢？啊，如果说我现在请你站起来讲讲你的基督的对你的经历的甜美，对他的芬芳的话，你会怎么描述你的基督呢？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啊，我经历他做我的头，他的头是金金的什么？至圣的金子。啊，他的头发卷曲黑如乌鸦，他的眼如同溪水旁的什么鸽子眼。啊，那他的什么？他的两腮如香花桂，如香草苔。啊，弟兄姊妹，这说出什么？这说出这个苏拉密女对他的良人每日每时刻的珍赏都不断的新鲜，都满带着什么？满带着丰富的爱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需要在每一天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来珍赏我们的基督。啊，有时候弟兄姊妹想说，哎呀，我怎么遇到这件事情，我怎么生病了？他没有想到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如何来什么经历我什么那位包罗万有无上宝贝的基督。啊，弟兄姊妹，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珍赏基督最宝贵的时刻和凭借。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你看旧约的人物，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真的，我讲个他们失败的例子，就是出卖他们自己的妻子。你看到别人就说是我妹妹，然后免得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得了很多好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因着他们的不堪的光景撇下他们，他们就像什么？神对他们的说话，就像《生命记》10:15，他说什么？以色列人啊，我只钟情于你。弟兄姊妹，满带爱情的主，今天不单是因为我们有优点，他爱我们，在我们软弱不堪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位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说什么？我只钟情于你，亚伯拉罕。我不管你今天你欺骗人，我不管你今天雅各多么诡诈，向拉班榨取一些东西，我只钟情于你。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良人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珍赏我们的基督。好，那另外一个呢，基督还有什么宝贝的？他有宝贵的宝血。弟兄姊妹，宝血救我们脱离虚妄的生活。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今天我们能够脱离虚妄的生活，不是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基督耶稣那个宝贵的血。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宝贵的应许啊，能够什么使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性情。这位基督是什么？也是那个宝贵的活石啊，他是房角石，使我们和弟兄姊妹能够配搭建造在一起， 使外邦人和什么犹太人能够连结建造神的什么神的圣殿啊，它是什么？它是基石也是顶石。那还有什么宝贵的？还有宝贵的试验。当我在病痛的时候，当我在出车祸的时候，当我什么用基督的信与我连结的时候，那个宝贵的试验能够带我什么？将来有一天我能够什么得着荣耀、尊贵与称赞，弟兄姊妹。所以说，不要认为哎呀，这位基督很平凡，没有，他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那个宝贵的试验，能够把我们因着这个试验，能够把我们什么带进神对我们的称赞、神给我们的荣耀、神对我们的奖赏当中。所以这位基督有无上的宝贝。好了，那现在呢，另外一个我们要被在器皿里面带着油，我们第三小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要彻底的对付罪。当然很多明显的粗鄙的罪，好，我相信在主的恢复当中我们很受提醒，我们都大概都已经避免了这一段。但是呢，我必须用以西结43:10啊，讲到一个什么罪的问题。他说以色列家啊，你要什么？你要将殿指示给以色列人看啊，以西结啊，你要将殿指示给以色列人看，叫他们因他们的罪孽惭愧，你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弟兄姊妹，你去读读以西结书43:10的注一啊。今天我们犯的罪，一面来讲在主的恢复里面，外面粗鄙的罪不太容易犯，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用召会生活来衡量我们，当做我们的规则，当做我们的模范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通过召会生活的试验啊？当这个主日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是在聚会的门外还是在聚会的门内？当召会在吹号周间要分别时间传扬福音的时候，主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我们就应该跟随着羊群的脚踪出外传福音的时候，我要问在那个时候我在门外还是在门内啊？所以说当以西结接受这位神的托付的时候，他说人子啊，你要将什么殿的什么殿的样式给以色列看的时候，就是把殿的那个设计、那个样式、那个定力，所有的东西都摆给以色列看，照着什么？照着神的什么？神的殿、神的住处，来当做以色列人生活形式的标准。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罪，认什么罪呢？认主啊，我没有紧紧的跟随召会的生活。啊，在这个点上面，我想引用一个利未记25:29，他说，在禧年的时候，你要卖房子，啊，一年之内你可以赎回来，但是过了这一年，对不起，你已经没有什么，你已经没有赎回权了。你去读那里的利未记25:29的注解，啊，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啊，把他的召会生活放在旁边，啊，但是呢，他可以利用一年的时间，那一年就预表什么？今天是恩典召会的时代。他在恩典召会的时代，就算今天我一个主日聚会不去，但是我下个主日可以到。今天我的祷告聚会不来，下个主日祷告聚会我还可以到。但是呢，有些弟兄姊妹什么不聚会成了习惯了，哎呀，不聚会就不聚会，有什么差别？反正我也不预报什么事情。结果呢，怎样？当主来的时候，门一关了，这些今世在地上失去召会生活的弟兄姊妹，在1000年的时间的里面，他们永久失去召会生活。等到这1000年的时间过去了，所有的弟兄姊妹再回复到正常的召会生活，因为神给人的赏赐是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连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身上夺去。弟兄姊妹，今天失去召会生活，不要认为没什么关系。等到门关了，主来了，那个时候的1000年时间，你是没有召会生活可以享受的。所以说，在那里的注解，我很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在职的弟兄姊妹，啊，他说，失去对主的享受，啊，比这个失去召会生活的享受，比对失去对基督的享受还严重，因为主是有恩典的。你失去对他享受，你随时可以什么恢复对他的享受，但是你若失去召会生活的享受，那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说他最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注解， 他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不可卖召会生活啊！有圣徒们说：“哎呀，杨梅弟兄，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我可不可以祷告聚会不来？我可不可以主日聚会不来？”我就把这个注解摆给他看，我说：“你不可卖召会生活啊！撒旦寸分寸秒的，分秒必争的跟我们争召会生活，我们不能落到这个陷阱的里面。任何的聚会。”我们只能多一个聚会算一个聚会，我不能说少一个聚会算一个聚会。弟兄姊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千年国你会失去召会生活的。但是有一种人，他说利未人对美地的什么卖了房子之后，他有永久的赎回权。那里的注解说什么？什么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人。他又加了一个注解，他什么叫做侍奉神人？对召会生活充分投入的人，他们对召会生活的享受有永久的赎回权啊！在这里我劝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不要认为说，哎呀，今天我祷告聚会没有来没有关系，不是，我今天晚上失去祷告聚白天我失去祷告聚会了，我晚上我就要争回来了。我对召会的生活是充分的投入啊！今天礼拜四的小牌我失去了没有问题，我礼拜五我参加另外一个小牌，我不愿意让我的生活是一个什么随随便便，让我的召会生活是流失的。我的心智是充分的投入召会的生活，我必须是充分投入的啊！所有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认什么罪？要认我没有紧紧跟随召会的生活。好，第四个小点，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需要好，第五小点，弟兄们，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祷告生活进行主为我们祷告，天天时时住在与主的交通里。
阿们。好，第四、第五小点，然后下面的话，弟兄姊妹有空就回去看。好，那第四小点，我再说，弟兄姊妹，好，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你要问问我们对主的话的经营有多少，我们对生命读经。我们对主恢复里面的丰富，倪弟兄的书报、李弟兄的书报，还有执事的书报，我们装备了有多少本？啊，弟兄姊妹，啊，李弟兄他很盼望主的恢复，有一般的圣徒能做这份执事的录音机。我们没有自己的发表，我们不说自己的话，我们不做自己的工，我们不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只寻求父的荣耀。我们做任何的行事为人，你要常常想，到底我的这句说话，我是在主的话上面呢，在恢复本的注解上面呢，还是出于执事的信息？这段时间我常常收到弟兄姊妹的 LINE 的传来，啊，我就非常的受困扰。第一个，他们传 LINE 的信息的内容，一面来讲，他们担心目前的国家的局势，担心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撒旦就是利用不断的国际的事件、社会的事件啊，什么食安问题、住宅的问题，把我们这个人的注意力从什么从主的话上面给岔出去啊。撒旦就是不断的抛问题，但是主在对付撒旦的时候，他常常说什么？经上又记着，经上记着，经上又记着。当你面对弟兄姊妹层出不穷的 LINE 的时候呢，你里面有一个话出来？经上怎么应付这些问题？弟兄姊妹，每一个问题，基督永远是正面事物的解答啊！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在这个事情上面给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答复。弟兄姊妹，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但是呢，一面来讲也告诉弟兄姊妹不要再传这些东西了啊！神就是撒旦，就是盼望我们从一切层出不穷的事件当中，从主的话上面给岔出去啊！那另外一个点，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我们既然叫做主的恢复，我们就要做这份执事的什么推广者啊，盼望我们的说话从我们的纤维的里面都满带着主的话，满带着恢复本的注解的话，满带着执事的话。我们这一班人不说自己的话啊，只说主的话。最后一个点，今天我们器皿里面带着油，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不是来打电话闲聊的，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主啊，让我时时在祷告的灵里啊，与你有甜美的交通。当圣徒们有问题的时候，当你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买这个东西你感觉怎么样？ 啊，弟兄姊妹找我交通的时候，主啊，你到底要我对这个弟兄姊妹说什么话？我们慢一慢，等一等，好让我们里面满了主话的涌流。好，最后一个大点，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若要做精明的童女，就是在生命上警醒的人，就必须赎回光阴。好，第二重点，我们一起来。但你若是，你无法借着躲避而免去达到成熟，或者避免付出达到成熟的代价。但智慧是连于时间，智慧的人爱惜光阴。好，弟兄姊妹，所以具体的操练，我讲第一个重点，请弟兄姊妹建立时间表，将你的祷告，将你的读经，读属灵书报，包含生命读经、尼里弟兄的文集、基本的订户，还有传扬福音，你做家聚会、小排聚会、祷告聚会、主日擘饼，都纳入你的时间表。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般充分投入教会生活的人，好，不但自己操练，也能产生复制，能否见证你是否陪伴那些被牧养的圣徒，一同建立时间表，你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愿主祝福你们。
非常宝贝刚刚两位弟兄的这样的加强跟交通啊，最宝贝的就是要把它消化进去。现在呢，用一分钟凉凉啊，把刚刚享受过你觉得最宝贝的把它消化一下。一分钟，哈利路亚。
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对，今天真的很摸着弟兄们的分享。对，那个良培弟兄里面，他真的非常的丰富。对，他真的是满了这个生命的经历。我把他今天写的，我很多都把他写下来。我觉得这些话真的都非常的宝贵。对，很宝贵。我们在生命班，对，我们都需要在生命上有这些生命的经历。好，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再翻到那个十二页这里。好。我们要进入那个活力牌的那个这一部分。我们已过上个月是讲到我们要人人去带人，并排排传福音。对，这是主给教会的托付，教会要得着扩增。对，然后今天的这个第二篇的篇题，我们一起读一下：福音生活的建立，传福音要打开家。好，我们。最重要，我是最摸着那个，就是最后一句，就是第三大点的第四小点。好，我们先把第三大点、第四小点读一下。家是让得救的人进入教会的踏脚石，我们若只在街上救人，会很难将他们带进教会。然而，在我们家里得救的人，有很高的比例会被带到教会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帮助人在我们家里得着救恩，因为我们的家是人得救的正确所在。对，我们的家是人得救的正确所在。弟兄姊妹们，对照我们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其实大部分稳定在教会生活里面的，我相信都是有人来在家聚会里面来牧养我们，然后很多都是在家里面得救的。对，当然在马路上叩门这些传福音也是很重要，可是真正能够稳固在教会生活里面的，真的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我们是不是都接受过家聚会？对，真的，我就是一个很明显被家聚会喂养起来的一个例子。 对，我记得1997年那时候，好久了。可是感觉哈，我们得救的那个历程哦，好像还历历在目。1997年那时候，我姊妹就邀我去她家，那时候我还没得救。对，然后她妈妈对我的得救非常有负担。对，她妈妈说，如果我没有得救，我不能够跟她女儿继续交往。可是他对我们真的很有负，他对我真的很有负担。然后他们也一直为我祷告，对。然后那时候就去到他们家，他那个家真的是有备而来，因为他那个我就是我的岳母，他那时候就请了那个有弟兄姊妹到他们家，然后他那个弟兄姊妹他还带着他的小孩，对。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家聚会里面的时候，就一起开始唱诗歌。所以我记得我第一首唱的诗歌就是喝吃看，喝从宝座流出纯净生命河的水。那首诗歌其实不太好唱，所以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真的唱不太出那个感觉。你真的享受主的时候才唱得出那个喝吃看的感觉。对，然后在那个家聚会里面，然后真的我觉得在那些弟兄姊妹的身上哦，流露一种的感觉，是你跟其他人，你遇到其他人是身上是不会有的。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受了，就是我们在圣徒的身上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是我们在一般的世人身上我们所不会看到、我们所不会经历到、所不会感受到的。对，所以在那个家聚会里面，一面是我岳母她这样讲，我必须要得救，我才能够跟我姊妹继续交通。然后一面真的我也在那个聚会里面，真的我可以感受到弟兄姊妹他们身上的彰显。他邀请来的那个弟兄，他是那时候他那时候是好像是正在参加全时间训练，然后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财富，可是这是就是从他的身上，从他们这个家的身上，从他们父母跟小孩的身上，就是彰显出一种味道。后来我知道那是属神的味道，是基督的味道。对，所以在第一次参加家聚的时候，我就受尽得救了。阿们。然后这个就是这一篇的负担。真的，我们的家是能得救的正确所在。然后那个弟兄带我得救之后，他就继续的牧养我，然后继续的陪我家聚会。他一直的陪我家聚会总共5年的时间。对啊，所以真的我都说我真的欠那个牧养的债。对，我真的欠那个牧养的债。所以我后来服侍青少年，我就很坚定持续的牧养青少年嘛。对，我要将我从弟兄所牧养我的，然后也能够学他的榜样，坚定持续的牧养这些青少年们。对，然后在这一篇里面我讲到传福音要打开家，他里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哦，在那个第三大点的第二终点，好，第三大点的第二终点，他说我们把福音朋友搬到家里，80%的功就成了。我在预备的时候都一直在揣摩这句话，什么为什么只要邀来80%的功就成了。对，然后后来真的我再去寻求，再去揣摩，真的确实就是这样。然后弟兄姊妹可以对照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到圣徒家的时候，其实你一进去，常常我们看到圣徒家都有一句话，基督是我一家之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对，到圣徒的家里，包含我去到我的岳母家里，那个他就是整个橱柜都是生命读经，我就想说这一套书一定非常好看。对啊，因为全部都是生命读经啊，它里面真的完全没有其他的书籍。所以你看哦，如果有那个其他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家，光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哦，基督是我家之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甚至你摆在书柜上的那些书就是一种的见证，真的就是一种的见证。然后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真的每一个家里面就是跟那些外面的那些人的家里面那个情形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光是那个气氛就很不同。所以真的我觉得这句话是真实的，我们如果把福音朋友邀到家里，80%的功就成了。 真的，因为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所在，就是这样的见证。福音朋友一来，其实你不用讲太多，他一看到你们家，他其实他里面有一些就被说服了。对，这些人正是过这样的生活，他就是享受神的话，对，以神的话为乐。对，然后你到其他的一些朋友的家里面，他们不是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的家就是满了一些属世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满了偶像。可是真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家里，来到众圣徒的家里，我们的家庭就是一种的见证，包含我们跟我们姊妹的谈话的那种态度，然后跟我们的小孩好一同的祷告，然后吃饭前一同的祷告一下，其实我就觉得他们里面的感受就是完全的不同。对，所以真的，他说真的传福音哦，这个家是人得救的正确所在，然后只要将福音朋友邀到 家里，80%的工作成了。然后他说这时候如果我们在招待他们用一点点心，然后另外15%的工也成了，这样就是95%了。对啊，所以传福音简不简单？传福音真的很简单，你只要好好的为他祷告，邀到你的家里，再跟他稍微传讲一下，其实他们很容易就得救了。然后因为这边的内容其实 都很好，我今天不太有时间把它讲完，然后我最后用一两分钟快速的把它顺过一下。然后第一大点里面他讲到，就是神的心意是要众地方教会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要持续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对，他有两个词请你们圈一下。在第一终点他要讲到，我们的传福音是话语的传扬，也是一种显大基督的生活。对，所以传福音真的，我们不只传扬神的话，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的传扬。然后在第二大点讲到，真实的传福音也是一种的交通，因为这是身体的事情，好，可以把这个交通圈起来。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小牌生活中，我们能够彰显这彼此互相的爱。在第一重点里面有讲到这个彼此互相的爱，这个也可以把它圈起来。然后第二重点讲到身体生活的灵，身体生活的灵，然后这种爱和生活要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对啊，所以这边 一直在讲这些，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彰显爱，彼此相互相的生活。然后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祷告。第三重点是讲到我们需要祷告。对，然后第三道点我们请念一下，传福音最好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家里。使徒行传里说到早期圣徒在他们的家里过召会生活，主要是做四件事：擘饼、一起祷告、教导真理并传扬福音。对啊，所以真的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做的太多了。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可以邀福音朋友到我们的家里。对，他到我们的家里面真的跟我们多接触，然后看看我们的家，其实他们如果常常来，他们很容易就会得救。对，然后家也能够教导真理，也能够牧养新人，这个在我们到第十篇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到。对，我们需要实行家聚会，然后实行送会到家。所以最后有一个负担，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相对上是教会中的得胜者。对，我们都过着比较稳定的教会生活。对，可是在我们的周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亲子的圣徒，他们有些他们的教会生活并不太稳定，他们对主没有太多的享受。对，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领受负担，然后邀这些亲子的圣徒，然后邀一些福音朋友到我们的家中，就像这边刚刚讲的，我们的家就能够使他们觉得温暖，然后我们的家能够牧养他们，我们的家会让他们能够容易向我们敞开。对，所以我们有一个负担，盼望我们都能够好，现在是4月10号嘛，如果愿意的，我们再来这个月里面，我们邀一两个福音朋友，就再来这一个月，下一次是5月15，在这一个月，我们每一个家邀一两个福音朋友或一两个亲子的圣徒到我们家吃饭，真的，他来跟你吃个饭，那个感觉就不同。对，像我已过有邀一个圣徒，一个亲子的圣徒来我们家吃个饭，真的，他就容易向我们敞开，然后就在这样的交通里面，你就可以关心他，牧养他，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如果你真的愿意领受这样的负担，就再来这个月到五月十五之前，我们能够邀一两个圣徒或一两个福音朋友到我们的家吃个饭。对，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我们就这个月邀他来我们家吃饭吃一次，好好的关心他一下，牧养他一下。如果是福音朋友，我们也可以将基督供应给他们。好，我们为了这样的负担能够彼此有祷告一下。